我有这个征得周牧师的同意哈，在下面讲啊，因为可以有一点互动啊。好，可以。如果我到一个新的地方，我想，在我的经验里面哈，对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我的那个信应该是怎么读哈。刚才你听见啊，弟兄他说是圣牧师哈。那或者说神牧师哈，如果你去查字典哈，你会查到是念陈啊，耳东陈哈，陈的音。那所以我小时候就问我爸爸，我说字典念陈，怎么我们家都一直念圣哈？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吗？中国人看不懂的字哈，有边就读怎么样？另外一边嘛，你不会读我是言嘛哈，一定是读另外一边就是圣了哈，那个圣字的圣。所以如果你要叫我陈牧师啊，我也会答应你，说你真有学问。那表示你查过字典了，因为字典只查到这个音哈，就陈的音。但如果说你叫我圣牧师的话，我会说啊，很亲切，很亲切哈。所以说未来这几天你叫我圣牧师，可能还是比较好的。那另外一个我的经验就发现说，到了一个地方，大家就会猜我的年纪哈，因为会发现说，看见头发的颜色，然后又看见脸上的这个光泽哈，就不知道应该是怎么一回事哈。我就跟大家讲一个经验，在去年十月份我有机会到中国去，那么就有那么一个机会，我也不讲哪个城市哈，跟在场有差不多300个就是大学生都很年轻，我就跟他们讲说哈，我是属鼠的哈，现在刚刚今天这个刚过新年嘛哈，是兔子嘛哈，那我说2年前这个老鼠哈，我是属老鼠的。我说你们就不要猜我是24岁哈，36岁、48岁，还有一个就是60岁哈，你们猜我是几岁？大家就异口同声说：“圣牧师，你是60岁哈。”那个时候有一点尴尬，有点尴尬哈。但是呢，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给他们一点暗示哈。就像今天这个弟兄就报告说，我譬如说什么时候读大学啊，其实我有先跟这些大学生讲哈，他们大概没有留意。不过也不要太怪他们，为什么？因为就在我去那个城市哈的前2天，我人是在北京哈。那我父亲现在是住北京，所以我在中国有段时间，我就刚好就有那么一天，我就抽空去看他老人家哈。那结果在北京哈坐地铁，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哈，在北京坐地铁哈，哇，那个我好不容易挤上去哈，然后就只好就在那边拉着哈，然后这个都不能够动弹不得哈。就在那一刻。我稍微好像说要，因为我要坐好几站嘛，我就在那边打一下盹。突然，我听见有人在叫我，
老婆。
反正就是有人在叫我哈。然后我在想说，哇，不得了，在这么拥挤的车厢，怎么还有人认识我哈？后来我就有点迷糊的，就清醒了哈。再定睛一看，原来就坐在前面的一个很年轻的女士哈，她就跟我微笑招招手，然后他旁边大概有个5岁大的儿子，他就把他儿子就挪了放他的膝盖上，指一指旁边的座位说请坐哈。有听懂是什么意思吧？所以呢，这个事情就让我发现说实在不太能够怪那些大学生。那不过我要跟大家讲哈，今天我跟周牧师他来接我飞机，我很感激他。后来聊一聊，发现有跟他很多类似之处。我们是读同样的大学，甚至包含在读研究所的时候也在同一个大学。不过我跟他差10岁。
我比他
年轻。很感谢周牧师，也很感谢教会的邀请。这一次培灵会的主题是彼此关怀啊，人人服侍。我收到邀请的时候哈，是有一点惶恐啊，应该说有2点啊。因为第一，我自己很少在外面去带什么布道会啊，这个培灵会哈。那周牧师他邀请，我就祷告，然后我就说好，没问题。但是这个题目呢是非常好的题目，因为是配合教会今年的年度主题。但这个题目老实说有一点大，所以呢，在这一次我就请大家要准备看投影哈。其实你已经看见了，我们是从彼得前书的第4章第7节到第11节要来看这个题目，彼此关怀跟人人服侍。所以如果你有圣经，我们就一起打开，不然的话好像也预备了这个投影的这个经文哈，我们就一起要把这一段圣经来读一遍。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所以我们要从彼得前书的这一段经文来看这么重要的一个题目。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整本圣经来看哈，我们缩小范围，但是也不能够说得太小哈。我们说到这个只剩下这几节圣经，我们会发现说，原来使徒彼得他也非常的关心这个主题，彼此关怀跟人人服侍。好，我们就一起同声开口啊，我就数一二三请，然后我们就同声大声的一起来诵读主的话。一二三请。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这三天的时间，在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第七节，然后明天早上我们要看第八节跟第九节，然后主日的时候我们要看第几节啊？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啊。我们在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尝试来学着从彼得的观点，他在第一世纪写下这样的一个彼得前书，他当时写的那样的一个时空的场景，但是不仅是彼得的观点，也是神自己的观点啊，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因此这当中还不仅是写给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因为这是神的观点，所以也跨越时空，跨越到现在，也对圣路易的华人教会，神也可以借着这段圣经来向我们说话。在今天晚上，我想就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么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彼此关怀，人人服侍，这么重要。但是我们要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彼此关怀跟人人服侍呢？你看到这个投影哈，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回答的，就这么一个问题。常见的说法就是这是基督徒的责任，比如说为什么要彼此关怀，因为圣经这样说，我们做基督徒嘛，这是我们的责任啊。也对，但是让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你就知道说，如果我们只是回答是基督徒的责任哈，可能不见得是圣经真正的答案。我结婚，要不要猜猜看我结婚几年了？我是86年结婚的啊，所以差不多有快25年了。我就发现哈，当然我要问问看大家了哈，要看看在圣路易的各位哈啊，特别是做太太的哈，如果在座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学生你还没有结婚哈，这个就当做一个参考练习哈。我就发现说，我太太她在我结婚的过去的二十几年，她很喜欢，他常常会，他隔一段时间就会问我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请在座的已经结婚的太太回答我，是什么呢？说什么？你爱我吗？请问如果你是我，你要怎么回答？爱，爱死了哈。诶，我不知道这个蔡牧师在不在我们当中，哎，如果蔡牧师，你太太有没有问过你这个问题啊？哦，很少问啊，哇，那很少问还是有问过吗？那蔡牧师你怎么答？爱， 标准答案。哎，我太太哈还有第二个问题，我怎么知道你爱我呢？爱要很具体呀。啊，具体的事情我们明天谈，明天是谈第八节第六节，就在谈彼此相爱彼此关怀嘛，从比较具体实际。那主日早晨也是一样哈，主日早晨讲道的话，讲人人服侍啊，我们讲真理，讲比较理论的。然后在联合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也会讲说具体要怎么做人人服侍。好，但是今天哈，如果太太问我说你爱我吗，我就说根据圣经，这是基督徒的责任，丈夫要爱妻子，要像耶稣基督爱教会那样为妻子舍己。哎，听得懂这个意思吗？哈，这个叫做基督徒的责任哈。如果你是这样去看的话哈，请问你做太太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哈？譬如说前两天在美国有个叫情人节，如果说我跑去买了一束鲜花，带到我太太的面前，我太太就好感动，说哇，志豪你好爱我。我说没什么，没什么，哪里？我只是尽尽做丈夫的责任罢了。哎，听得懂这个意思哈？如果我们讲的这个叫做尽责任是这个意思哈，有可能是律法多于恩典。第二个常见的答案就是说，为什么要彼此关怀，人人服侍？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哈，你的灵性就会比较高，知道吗哈？你灵性就比较好哈。那灵性是什么？这个问题还不大好回答哈。所以这个问题如果不大好回答，你就说这个东西就可以灵性高哈，也更难去回答。但是我们说，就算有灵性高这件事情，那就表示说这个只有少数人可以做得到，因为高就是有难度嘛。但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七节已经讲了，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谁呀？你们要谨慎之手进行祷告。请问谁是那个你们啊？就是我们啊。如果我们要去读彼得前书一开宗明义哈，我就读出来请大家听。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一节二节，彼得他是这样子来写信的，他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婆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讲最简单的话就是谁呢？就是我们，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不是少数人，是每一位基督徒。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想得更深入一点，为什么要彼此关怀，人人服侍？其实圣经都给了答案，彼得他给的答案是神学的原因。我不知道你看到神学这两个字哈，会不会有点不太自在，或者有的人甚至说被吓到了哈，这个神学，神学，我们不是有圣经就好了，你在谈神学干什么哈？我就简单的讲一下神学的意思哈，就是说它不是从人的层面、人的角度，乃是从谁呢？从神的层面跟角度来看事情。讲最简单，为什么这样子说？因为如果我们从人的层面来看，那它只是在一个水平的层面打转，你就没有一个制高点，只有从神的层面，不然的话我们跟一般的讲座就没有什么不同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今天我们在教会讲夫妻根据圣经要怎么样的彼此相爱，如果在外面的讲座教夫妻要怎么样一点沟通的技巧，我不说那不对不好，那很好，要学。但如果我们在教会也只讲这个，那这个只是在水平的层面，因为大家都在讲。如果我们要在教会讲这一些，譬如说夫妻亲子关系，我们必须要让听的人从圣经看见什么？ 从神那里而来的真理，垂直的层面。讲最简单，这就是神学。如果再讲得更深入一点，彼得他这边要告诉我们那个神学的角度，就是因为神学从神那边来，神学是最切身最实际的一件事情，因为神是最真实的。在很多年前有一本书哈，它的英文是这样子， God is there and he is not silent。 这个中文实在是很难翻哈，就神是在那里，他不是缄默的神啊。这个是 Francis Schaeffer 啊，薛华啊，翻译成他的这个中文名字，他所写的一本书。那最近就是有一个我以前在神学院读书的老师，他也写了一本书，他的书名是叫做 The God Who Is There。 曾经来这边领过教会特别聚会的潘秋松牧师，就是麦总的总干事，他也是我30年的好朋友，跟他以前就同一个学校。那么他们现在就在着手翻译这一本书啊，这个是 D.A. Carson 我以前的一位老师。那他们把它翻成叫做无所不在的神， The God Who Is There。 但是这样的不管是以前的那本老书哈， God is there and he's not silent， 或者我这位老师所写的，他们都要讲出一件事情，就是神，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位神，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整个宇宙当中最真实的那一位，没有比他再更真实的了。所以他是一切的中心，也因此我们一切都是依靠他而存在。他是最真实的，他也掌管一切。所以这个是我在一开始就是开宗明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是彼得他在写整个彼得前书，我们等一下会慢慢切到第四章。但是在这里我要再提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讲神学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字倒过来，也就是要去学神，意思就是说我要去学习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究竟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不仅去学他的心意，而且当我了解神的心意，我能够按着他的心意去做事情的时候，那我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可以蒙到神的赐福。在彼得前书从第一章开始，当然我们今天只是看第四章哈，这三天的时间，我们可以看见说彼得他为神学是什么，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描述。他讲到神学其实就在讲到我们这位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在第一章他开宗明义就讲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他说我们要圣洁，因为什么？神是圣洁的。他讲到神的慈爱，因为他救赎我们，这些都是神是怎样的神。他也讲到神的行动跟作为，他讲到当然这个是整本圣经哈，从神的创造开始，讲到人的堕落，讲到耶稣基督救赎我们，讲到将来这整个世界会有一个总结，有新天新地，耶稣会再来哈，等等神的启示。那么这一些是我们看见一切行事为人的基础。那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办法多讲这个，但是如果说麦总把我那一位老师他所写的书啊，无所不在的神翻译出来，其实他那本书就是14篇的讲座，而且他讲的对象就是针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就把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好像讲故事一样哈。那么讲故事的意思不是说这是我们一个好像一个捏造出来一个虚构的东西，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是一个故事的形式，不是用论说文。所以我当初那位老师他就好像讲故事一样，其实圣经是用一个故事的形式呈现神怎么创造一切，人是怎么堕落的，然后神怎么救赎我们，然后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看见说神就拣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然后跟他立约，然后从亚伯拉罕这一个人产生了一个家族，最后成为一个以色列国。那当然从旧约的角度来讲，以色列人他们最后没有听神的话，他 他们被掳，但是神又让他们归回。可到了新约，我们就说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位在旧约应许的弥赛亚，他要来，他把这神的救恩整个的成就等等等等，圣经是用故事的形式呈现的。但是这一些种种的我们看见，是圣经的每一位作者，不仅是彼得，他们在面对一切问题的时候，这是他们所切入的角度，他们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因为神是最真实的。但是你看见这个投影，我们就要看第四章，我们现在要花多一点时间来看第四章哈。它是从一个末世的角度，当你看到末世这个字，如果我在这边把第一章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有一段话我读出来哈，是在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召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什么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么末世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是一个点还是是一段时间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它可能是一点哈，那我们等一下再谈。但是圣经里面其实末世是一段时间，这一段时期是从哪一点到哪一点呢？是从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他的降生，他长大，他公开传道，他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这整个是作为这个末世的开始，然后一直到耶稣他还要再来，有审判，有千禧年，有新天新地，在这一长段的时期里面，圣经说这是末世。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末世里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而且他还要再来。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末世，所以圣经上面所讲的神的创造、人的堕落，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堕落，还有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些事情都已经在发生。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末世其实是神有他自己的一个未来，他已经走入了人类的历史的时空当中，在2000年前神的未来借着耶稣基督来到就已经来到了。但是在这里我们就发现，我们就来到第七节，当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不知道当你看到这句话，如果看见英文圣经的翻译哈，它是怎么翻的？ The end， end， 我们很容易就想到世界末日。你会发现说哈，最近很多一些电影片哈，好莱坞的电影片拍的，不管或者其他的，很多都是跟世界性的大灾难有关，对吧？在这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讨论一下看电影的事情啊？有没有看过2012这个电影？有吗哈？我也看过哈。如果你看过的话，你就会说圣牧师，我知道哈，世界末日是哪一天？是哪一天啊？那就是2012嘛，而且还有一个月跟日哈，12月几号啊？好像是21还是22哈，而且还跟中国人有点关系嘛哈，到时候是，或者是电影。但是我请问大家哈，世界末日是四章第七节在讲的吗？是一点吗？还是是一个时期？我们等一下会慢慢从彼得的观点，我们要来了解这一节这么重要的圣经。但是随着这样的一种好像世界末日哈，会有一个大灾难，全世界全球性的，还有就是这种末日的大审判的这样的观念，好像都存在很多人的心中。然后甚至我们说看了启示录啊，如果 你们请过潘秋松牧师，如果他也是来讲启示录的时候，他就会讲说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数字叫做666，所以有很多人就在这上面做文章，说666代表的是一个敌基督，然后就来看说在这个人类历史上就是怎么样把一些名字拼凑出来，然后算出他这个名字是有刚好是666，你知道很多都是榜上有名的人，当然有一些人你听了会觉得说他为什么要榜上，不过有些人你不例外，比如说希特勒就上榜，你知道二次大战哈，希特勒。那美国的国务卿哈，那台湾的翻译，我是从台湾来的背景哈，叫做基辛格，我不知道国内是怎么翻译他哈。基辛格哈，对，就是同一个人啦。他也是上榜的这一个所谓的敌基督666哈。那这一长串就多了哈。当我们越被这样子的一种讲法哈，我们听多了，我们就会有一点嗤之以鼻，我们会很不以为然。说啊，这什么世界末日嘛，这根本不是圣经所讲的。但是我们要避免走到一个极端，就说如果我们觉得这些听多了，而且这些东西都实在是空穴来风乱讲，然后我们就对圣经，譬如说我们等一下要更仔细的看的第七节，我们就没有好好的留意，我们不了解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一种末世万物的结局是什么，那我们可能就错失了很多很宝贵的真理，而且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避免一个极端哈，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好像不太像有末日哈，反而是越来越好，那特别是对住在美国的人来说哈，日子安逸的日子过惯了之后，你真的会觉得日子好像是越来越好哈，因为你真的是你觉得很多东西不是好像是科技越来越进步哈。最近我才听说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爱疯族，其实就是 iPhone 嘛，爱疯族哈，好像很喜爱疯子哈 ，crazy， 但是其实就是讲到说那个用那个 iPhone 哈，就你知道说现在什么 iPhone、iPad、iPod 这些东西不断的推陈出新，你说这个当然是世界是越变越好啊。会有末日吗？你知道以前在台湾哈，为了反那个盗版哈，有一个很有名的歌叫做《明天会更好》，有听过吗？1985年有一群歌星在唱的，不知道，知道？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啊，就这首歌知道吗哈？不过要讲一下哈，这个去年哈也有一群台湾的歌手，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这个那一个不像85年的版本那么好啊。Anyway， 这个不是我要讲的重点。类似像这样的歌，它其实反映出来说我们怎么看这个未来，哦，明天会更好，从一个角度好像是会更好。你看科技不是这么进步，医疗是这么的进步，难道不是更好吗？世界真的会有末日吗？万物真的会有一个结局吗？我读一段圣经哈，彼得当时在现场，你想象你也在现场，你听了这句话，天使所说的话，我要请问大家，你会得到什么结论？记载在圣经的使徒行传第一章，当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又在了一阵子，后来有次聚集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六节，他们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啊，就耶稣说完刚才那句话哈，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 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两位天使就对耶稣的门徒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请留意下面这句话哈，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彼得当时在不在现场？在。想象你跟我就是彼得，我请问大家，你听见这句话你得到什么结论？就是耶稣会怎么样？就是耶稣会再来嘛。所以当彼得他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当他说万物的结局尽了，请问在彼得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最有可能的意思是在说什么？说耶稣会怎么样？就快要再来了。但是你马上就会问我一个问题，你说圣牧师，彼得他在写彼得前书就是在第一世纪吧？我说那是当然咯。那你就会接着问我说，从那时候到现在过了多久了？我们就说2000年嘛，就比较好记嘛，过了2000年哦，这怎么个进法子呢？万物的结局尽了，2000年过去咯。如果你没有这个问题，现在你也有这个问题了哈，你应该要有这个问题。2000年不短哈，请问彼得有没有搞错？圣经有没有搞错？都过了2000年呢，万物的结局尽了。彼得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说万物的结局尽了，耶稣快要再来了，2000年过去了。这个会不会也因为是这样子，我们就有可能觉得说，那都2000年过去了还没看见一个人影哈，那也就是这样子嘛，日子就这样子过下去了哈。那这个等一下我们最后要谈哈，因为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彼此关怀人人服侍的原因。因为圣经是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对吧，所以你们要祷告，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你们要彼此服侍，你们要互相款待啊，因果关系很清楚哈。但是你说那圣牧师，我们不就是卡在这边了吗？过了2000年了还是禁了，还是禁了，怎么会禁了呢？但是彼得的话有没有说完呢？彼得的话没有说万物的结局禁了就停下来了对吧，他接下来怎么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进行祷告，对吧？你说这个难道是个答案吗？这或许是那个答案哦。从表面上来看，这句话就是因为耶稣快要再来，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所以我们要进行祷告，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耶稣快要再来，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祷告，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你说这就是答案呐？彼得是主耶稣的好学生。如果你把主耶稣他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这三卷福音书里面讲到有关他再来的，圣经记载下来的，你来跟彼得前书做一个比对，你会发现特别是路加福音的21章，这些经文我们等一下都会看， 跟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七节有惊人的相同性，来帮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万物的结局尽了。而且你会发现，不仅是在当时第一世纪，包含今天的我们。所以我们就看接下来的这个第三个投影哈，可以往下打第三个投影。我们看耶稣论及他的再临哈，如果你有圣经，你也可以翻到路加福音，因为我在这上面投影上面所列的经文的顺序呢，跟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有一些前后的对调啊。它基本上呢是从二十一章的第十节，耶稣在回答他再来之前有一些什么样的预兆。在第十节哈，我先读出来，等一下大家也会跟着一起来读哈。第十节，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可十二节耶稣说，但这一切的事已先，就是表示说刚刚所讲的这一些打仗啊、地震啊、饥荒啊、瘟疫啊、可怕的异象发生之先，有一些事情要先发生。那在这之先发生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第对，好，我们就再回来看那第一点哈，我们要来读那一个二十节，就回到那个再把它往回去打哈。好，二十节，我们二十节呢，我们就读这二十节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我们就不读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读二十节，请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曾荒场的日子近了。这件事情的确在第一世纪发生了，但是是在主后几年呢？七十年，哇，敬佩，是罗马的这个提多将军哈，把这个圣城给毁了。彼得大概是几年？主后几年殉道的？大概了，差不多主后六十五年。所以表示说他在殉道之前，他还没有看见圣城被毁。但是接下来我们看的第二样事情，我要请问大家哈，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我们看这个下面一张投影，就是使徒被逼迫，这个也就是耶稣在说在这一切事情发生之前会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十二节到十九节。好，我们现在就看，我们就读十二节，请。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好，谢谢。你是彼得，请问你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这些事情发生了吗？如果你看过使徒行传，你就知道对彼得来讲他觉得这些事情发生了没有。请大家告诉我，发生还是没发生？发生了。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他有没有被关过、被抓过、收在监里面？有。好，再来下一张投影，这一切的事要发生，我们来一起读第十节、第十一节，虽然我刚才已经读过了哈，我们再来读，请。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好，谢谢。这个你说圣牧师，这个我就有点懂了啊，这个事情我们最近就常常发生吗？请问在一年以前，就是2010年的1月，你突然打开电视一看，报道海地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严不严重呢？严重。我们就不讲2010以前了哈，光是2010哈，然后你又过没多久，你就发现哪里又有地震呢？啊，很好，还有呢？不止这两个地方了，还有呢？据说台湾的高雄好像也有过哈， 我已经记不太得了，但是我在去年的上半年，我不一定常常有机会去看新闻哈。教会弟兄姐妹就告诉我说，你知道这边有地震，那边有地震了吗？但是让我们回到第一世纪，请问在彼得所在的第一世纪有没有这些东西啊？我就把我所查到的资料告诉大家哈。在第一世纪里面，地震在主后63年，庞贝因为火山爆发，然后呢就被地震夷为平地。那么那时候就有啊，饥荒。你看过《使徒行传》的11章28节，雅加布不是预言天下会有大饥荒吗？哎，他们那时候就有饥荒哈，饥荒不是要到现在才有啊，地震也不是要现在才有啊。我就不再举别的例子了哈，所以我就请问大家，在这一点上面，彼得活在的第一世纪，饥荒、地震、打仗的事情，你觉得对彼得来说发生了没有？发生了，请看下一个投影。下个投影是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我们一起来读。请，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这个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践踏，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看过的哈，就是70年它被毁。什么叫外邦人日期满了？基本上大概大家都觉得说，就是福音怎么样要传遍天下，大概是这个意思哈。那这件事情我们也看下面的一个投影哈，就福音要传遍天下，是马太福音，我们一起来读。请，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是耶稣讲的。好，我们先不要讲现在哈，我们就看看在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在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保罗就这样说过，他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对彼得来说，在他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大部分主耶稣所讲的事情其实都陆续在发生中。我说先不要谈我们现在哈，我们现在你说这个福音有没有传遍全世界，我要告诉大家，哎，说不定要看你怎么去看哈，说不定有哈，因为我们现在的资讯科技这么样的发达，特别是这个 internet 一搞下来，你说不准这个福音有传遍没传遍哈，要懂这个意思哈。但是我是说，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彼得所在的那个时候，包含这个事情，从彼得的眼光也在发生中。我们再看下一张投影。当这些事情不断的在发生的时候，主耶稣最后就教导门徒说，你们要挺身昂首迎接我的再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哈，在21章25节一直到29节，我们把它读完哈，1、2、3，请。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近了。有看见这个字哈，近了。我们再看下张投影，如果我们继续再读29到33，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 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从某个角度来说，在耶稣所在的那些时代，这些事情都在发生中。但是这个无花果树这个发芽的意思就是说，主就已经近在门口了。所以你说那个近了是什么意思哈？我用这个很具体的比方你就知道了哈。什么叫做近了？就像我现在走路靠近你，靠近施瑶一样，本来我站在这里离施瑶有好像十步远。什么叫做近了？对，近了。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对最近埃及发生的事情你看了有没有什么观感。当然你可以从政治的角度、社会的角度、很多的角度去分析它。但是如果你有机会读以赛亚书十九章，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在以赛亚书从十三章到二十章，二十三章哈，这十一章圣经里面，都在列出神对列国的审判。神对列国的审判表明他的主权，而且他对列国的审判大概都是他兴起一些人怎么去弄哈。独独提到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内乱。我是讲最简单的版本哈，你看以赛亚书十九章你就知道，他神审判埃及跟其他的国家有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埃及是用内乱的方式，不是外患，其他的国家都是外患。你说这就妙了。我不是要去吓唬大家，我是提醒大家，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都在说明什么呢？近了，近了，主已经站在门口了。但是耶稣讲完就停到这边了吗？我们看最后一张投影，是关于路加福音的。耶稣讲完这个进了之后，他没有停下来哦。耶稣在那边就讲说，要谨慎，要警醒，要常常祈求。请注意，这是耶稣所讲的。我们一起来看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我们一起读。请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你觉得彼得是主耶稣的好学生吗？你有看见耶稣在最后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所讲的吗？耶稣在谈他自己再来的时候，绝对不会只停在说他再来之前有这些预兆、这些预兆、这些预兆而已。每一次他都说，因为我快要再来，所以你们要什么？时时的警醒，常常的祈求，以至于我们在主来的时候能站立得住。彼得是主耶稣的好学生，所以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你有看见这个关联吗？讲最简单，耶稣所在这边说的就是，他 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要谨慎啊，恐怕因为这些就累住你们的心。讲最简单就是不要糊里糊涂的过日子。那什么叫做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啊？就是你的心不够清醒。怎么样的情况不够清醒？就是你喝醉酒了，人就迷迷糊糊的。那什么叫做属灵的喝醉酒呢？属灵的喝醉酒就是我们被这一些今生的思虑缠累，以至于我们变得糊里糊涂。那你说今生的思虑像哪一些呢？我想你知道哦，不需要我讲哈。如果你真是不知道，你结束这一堂之后你问我，我很愿意回答你。但是我相信在座的 99% 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叫做今生的思虑。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得他在那边说的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他用了两个希腊词，意思都很接近，就是说你的脑袋要清醒，要清楚， clear minded， 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脑袋，不要糊涂。我就举一个例子，今天很感谢神哈，周牧师去机场接我，我们就开始聊哈。你知道周牧师的聚在一起聊的话题就是，跟传福音啊、灵命的成长都是有关系哈。然后他就问我说：“哎，周牧师，你们在底特律那边有没有发现说，最近哈有许多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留学的这一个热潮哎，而且还不是只是读研究所的，不只是研究生，那些很年轻的读本科的也来了。”我说：“对。”我们那边也是，然后我就跟他说哈，据我所知，这其实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不管说这个政策背后是为了什么哈，你就发现在全美国，我们那边哈有个叫做密西根州立大学，他们在过去这两三年，我就用过去这一年来讲哈，就去年秋天，他们本科生大概来了差不多有400-500位，然后加上研究生也有200-300位。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们现在在密西根州立大学的中国学生大概有差不多3000-4000人吧，全美排名第八，全美排名第一的据说是普渡大学。今天坐在我前面吃饭的是一个华大的学生 Robin 姐妹，她就说：“哇，我们华大1/10是老中的学生哦。”我说这个比例也实在是有点高哈，但是我请大家戴上一副眼镜哈，什么叫做不要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哈？就是你觉得表面上来看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开放让中国的学生来这边读书，所以很多人就来了，现在连本科生都来了，而且很多人，为什么？跟我们刚才讲的有没有关系？
有。
那我很感谢神那件事情哈，我就马上问周牧师：“哎，你们这个华大哈，还有另外一个大学哈，我说那你们，哎，起先是怎么聊的？”我说：“你们教会有没有比较年轻的人信主？”他说：“感谢神，在我们教会有这个80后90后的，有20-30个学生。”哦，我说：“感谢神，这个80后90后的老师说比较难信主哈。”哎，你有听过什么叫 QQ 族、火星族吗？火星族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他们很特异哈，他们也会觉得你很奇怪。不知道就算了，没关系，这不是我们今天讲到重点哈。意思就是说，总而言之，80后90后的福音不好传。但是周牧师就说，在华大校区就有一个团契，一个查经班，还有另外一个大学叫什么？
圣路易大学。
圣路易大学也有哦。我说感谢神，这是最好了。表示说圣路易华人教会怎么样？糊涂还是不糊涂啊？感谢神不糊涂哈、啊。没有， 对，没有糊里糊涂过日子哈。神把这么宝贵来自中国的年轻的留学生都送到你家面前了，懂这个意思吗？哈，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问哦。糊里糊涂过日子的人，就是说你张开眼睛搞不清楚这个状况，这个叫做糊涂。我来自台湾，我以前要当兵，我当兵去战过卫兵，拿着枪很紧张，因为晚上你要看前面这个走来走去的人，如果他要走进你的军营，你要问他暗号的，他要是答不出来，你要你要采取一些行动就对了哈。那 anyway 要警醒，你要知道四周发生的情形。我那时当卫兵，我需要知道四周发生的情形是什么。现在神在做一些事情，埃及、美国，神也在中国做事情，我们要留意。但是圣经的这个顺序是很有意思的哈。圣经的这个顺序是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通常在想说，应该好像这个顺序要调一调，我祷告帮助我可以比较怎么样，看事情看得清楚一点哈，可以比较清楚一点，不会糊里糊涂的过日子。但是其实倒过来也通，这边是倒过来，这边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活在主耶稣已经进了，就站在门口了，在这样的一个主快要再来的亮光之下来过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糊里糊涂过日子了。当我们可以这样子很清醒的不糊里糊涂过日子的时候，就是所谓的谨慎自守，警醒会帮助我们祷告。所以在今天晚上结束的时候，我要做一个很简单的小小的结论。我们为什么要谈彼此关怀、人人服侍？从彼得前书第四章的角度，是因为主耶稣快要再来。而当我们活在主快要再来的亮光下，我们谨慎、自守、警醒，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糊里糊涂的，像是属灵醉酒那样的过日子。对于周遭在发生的事情糊里糊涂，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主快要再来，所以我们对我们周遭发生的事情有很清楚的属灵的判断力，而且留意说跟主要再来的那个关系。主再来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但今天晚上只是很快的看了一下路加福音21章，但希望大家可以开始，你可以去把它串联起来。当我们不再糊里糊涂过日子的时候，基督徒、神的儿女，你跟我，我们可以更有效的来祷告。也就是说，活在主再来的亮光之下，我们会谨慎、警醒，会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祷告，更想来祷告。也就是说，主快要再来的这样的一个意象，会驱使我们更想来祷告。如果一个基督徒想说，反正搞了2000年，也还没看见一个人影，或者说主影哈，主的影子，那就还有时间咯。主再来看起来在未来10年还不会发生啊。如果你是这样去想哈，我就跟你讲说，未来10年会发生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哦。今天在来的路上，我很感恩哈，就是因为周牧师是说跟那个神州差传就陈牧师有一些配搭。你知道陈雷牧师虽然他们的机构跟华传在1年前合并， 他还是会出一些自己的祷告信。在去年的十一月，他写了一个代祷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我练一小段给你听哈。这是在去年的十一月，就是两个月以前，他要请大家代祷说，他说目前中国有几个情况您一定要了解，这样你才会有负担，才会深切的代祷。第一，中国大环境正处于不得不改变、不得不宽松的关键点。不得不改变是因为许许多多的人都认为信仰是自由的，不容他人干涉，人民要求聚会的自由是不容剥夺的，因而全国到处有新兴的教会兴起来的哈，所以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为主，在这种状况之下，求稳的唯一可能就是宽松对待，他从政府的角度哈。第二，政府已经多层面的考虑家庭教会的正面社会作用，而逐步走向宗教合法的道路，进而使教会能够正常发展，不至于走上偏激的路。第三，教会人士也看见城市教会牧养加强的需要，农村教会需要转型，进而建立民工教会的必然，大学生工作的深化。如果你对这个 no clue， 你说一点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那我就要告诉你，神在中国在做大事。如果你对说什么城市教会、农村教会转型、民工教会、大学生工作，这神在做的事情啊，这些已经成为教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若能在这些年间使之导入正途，乃教会复兴之路，而国家民族品质提升之途，若在未来这些年间不能够乘势而起，国内就中国国内的教会必然停滞衰退，失去大好时机。从以上三点可以 看出，掌握大环境的神已经在环境中预备，掌握教会的神也指出教会内部的发展更新之路，这些都是神的工作，他必成全。可是神却托付我们这些海内海外的教会要献上自己，奋力与主同工，因而您必须代祷。他不是说你可有可无选项啊，你可以代祷也好，不能代祷也好，为什么必须代祷，为什么不能够缺席？因为他说未来的十年是迫切的十年。所以如果你想两千年没有看到足影哈，未来十年可能也不太会，那你是在跟你自己开玩笑。因为从神来看，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非常愚昧的人。因为审判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近在门口了，如果还有一点时间是用来祷告的，我们这个是培灵会，而彼得他在第四章第七节他说，活在主的亮，主要再来，快要再来的亮光下的第一个命令句就是祷告，然后他才谈彼此相爱、彼此关怀、人人服侍哈。祷告，我们还有三五分钟，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有点祷告的时间。在接下来，我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就在你的位置上，我们来回应神。圣经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 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在我们安静祷告的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思考下面这两个问题。第一，我有属灵的醉酒，也就是被今生的思虑累住了我的心，以至于我现在真是有一点糊里糊涂的在过日子，有这些事吗？如果在刚刚讲到的过程当中，你感觉似乎主耶稣在光照你，圣灵在提醒你，那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我们来回应主说，谢谢你主，谢谢你借着圣灵来光照我，在我最近的这生活当中，这一些是我今生的思虑。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是工作，有的人是房子，有的人是学业，有的人是儿女，但是当圣灵光照，他光照一样，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这些真是我现在的思虑，但是让我交给你，不再让这些思虑累住我的心，以至于我变成糊里糊涂过日子。第二个问题，万物的结局近了，你愿意活在主要快来的这个亮光之下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吗？而第一样，神借着彼得告诉我们的就是，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如果我们被主宽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是要传福音，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神借着彼得呼吁我们的第一件事情是来祷告。祷告就是 pay attention to God， 就是留意神在向我们说什么。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在转向神，不仅是在去求告他给我们一些这个帮助那个帮助，而是来学习求问他说，主啊，你的心意究竟是什么？ What are you up to？ 你的意思是什么？你要我们留意什么？如果神宽容我们还有一些年日，我们要开始学习活在主快要再来的亮光下，你愿意吗？而第一个具体的行动是祷告。我鼓励大家来回应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并没有把我们留在一个属灵的黑暗当中，你借着你自己真理的启示，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包含我自己在内，我们真是活在主要快来的亮光之下过每一天的生活，不再糊里糊涂，而且也预备自己来迎接主的再来。求主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周六主日的培灵的聚会，因为每一次的聚会是要跟主来相遇。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